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他。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心态来到这里的，脑海中有许多繁杂的思绪。但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神来安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不配做你的儿女，你为我们献上了何等大的代价，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我们常常容易忘记你，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你的带领。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算我们每一位都配得你的呼召，求你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所行所思所想都能够与神你所造我们的呼召相称。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研读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单单有头脑上的明白，更有心里的遵从。求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更多更多的祷告，以祷告来托住这个世界。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呢，进入保罗的祷告，第三讲，就是配得神的呼召。那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经文呢，其实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这个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那他为他们感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他们有忍耐，而这些都是在患难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一跟十二节，今天要看的特别是第十一跟十二节。他常祷告的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这里说到，为此保罗，所以保罗说为此，也就是说，为了他之前这一到十节这边所说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在一个逼迫患难当中，却有信心、有爱心、有耐心，所以保罗因为他们这样的信心和耐心，所以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使他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于是他这样子祷告，他的祷告这样说，为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与他的呼召相配。我觉得这个看这个字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原文里面也有算的意思，或是中英文叫做 consider， 算你们与他的呼召相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其实是配不上这个呼召，但保罗祷告我们能够配得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配称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这个称号是用基督的宝血换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命所赎罪，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好像婴孩，我们并不懂得怎么做的基督徒，所以慢慢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还有周围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更有爱心，怎么样更有信心，怎么样更有耐心，怎么样更谦卑等等。所以保罗的祷告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呢是不配神的呼召的，并不代表我们以后就完全配得，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一生都一直在成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配得神的呼召，因为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可能到神那里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没办法越来越配得这个呼召，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配得这个呼召，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配得。什么时候当我们越来越配得呢？就当你基督徒行事为人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温柔，越来越忍耐，越来越有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越来越合一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与神的呼召越来越相称。我们永远没办法完全的相称，所以才用算这个字，到最后其实还是神算我们与他的呼召相配。所以保罗的祷告的意思是这三点。第一，他求神在我们里面动工， 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能够成长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得过神的呼召，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渐渐地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到最后我们盼望，也是保罗的盼望，就是神能算我们配得他的呼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配得。意思就是说，保罗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配得过神的呼召，而最终神能算我们配得他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祷告。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提出，我们都是人，很容易受人的影响。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更配得神的呼召，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譬如说，当我们听到某某牧师因着某件事情他要被关的时候，譬如说像世界最大教会的这个赵庸基牧师，像新加坡的这个康熙牧师，他们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会跌倒，因为他们这些事情都已经彰显在别人的面前，在法院面前，那他们都被判有罪了。或者当你看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活得一点都不像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有些地方有时候看到一些同工，你觉得他们的样式一点都没有配得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沮丧。有可能是牧者，有可能是同工，有可能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可能让你觉得很沮丧，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配得基督徒这个称号。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有很多的反差，一方面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更配得他的呼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正在让人跌倒，我们也可能或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承认像保罗说的，要算，祷告神算我们与他的呼召相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真完全的与神的呼召相配。你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你要我们竭力的追求合一，但是我对某某人有看法，求你帮助我，让我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不饶恕的心，然后跟神说，神啊，我不配你的蒙召，但求神算我配得你的蒙召。你记得我和各位弟兄姐妹说过一句话，就是要往上先向下，要被圣灵充满先求神祷告倒空自己。我们一起来念，要往上先向下，要被圣灵充满先求神帮助倒空自己。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很渴求，希望上帝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我们要求神的圣灵充满，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神的帮助之下倒空自己。我们的里面有太多太多那一些罪恶和那一些繁杂的思绪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我们里面的已经装满了很多的不义，很多的这些不属神属世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先把这些东西先在神面前谦卑，求神来倒空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圣灵来进入到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使我们满有圣灵。所以我不知道你上次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你上次祷告你自己能够配得算配得神的呼召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也为牧师祷告，求神帮助牧师算配得神的呼召？你有没有帮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祷告，在你每一次希望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或你的家人怎么样去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先为他们祷告，算求神帮助他们，算他们配得神的呼召？你有没有为你的小组祷告，为你的同工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请不要忘记保罗是什么时候为他们祷告的，常为他们祷告，总是为他们这样子祷告。也就是说，在保罗的想法里面，他的祷告的中心就是弟兄姐妹能够被算为配得神的呼召。 而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祷告很多其他的，把这最重要的放在最后面，把最次要的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们的祷告从来很多时候不一定讨神的喜悦。保罗的祷告的内容第一点在这边就看到说，愿神能够算这些弟兄姐妹配得神的呼召。他的第二点的祷告就是神的大能能够成就这一切善功，所以这里说到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第二点祷告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就那一切在我们心中这些良善的美意能够成就，而且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产生的那些工作能够被成就。保罗非常清楚，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的心中圣灵会引导我们产生这些良善的美意，也会引导我们生出信心，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会去羡慕善工，会想要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但保罗更清楚的是，我们心中有这些美意或者想要做这些善事，但是到最后能够成就的只有神，所以他常常不断的为弟兄姐妹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成就神的工作来祷告。很多时候一点点的善意就可以成就大事，芥灿总班的信心可以移山，而铁萨罗尼迦教会在患难当中的逼迫信，在逼迫中的信心、爱心和忍耐，就成为周围的弟兄姐妹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被排到做教会的招待，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希望神在小事上帮助你也忠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个微笑可能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那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营会里面，当大家都在忙着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一个人默默的就在那里，在就是整理那些垃圾，整理那些垃圾，然后把所有人不想收的东西他都收好，其他人都在吃喝玩乐，就他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做。那后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一个眼光射到他那里去，就是有另外一个姐妹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善功，于是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爱主，就被他感动了，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就很过着很幸福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你的一点善功可能可以成就很伟大的事。有一个人他叫戴德森，那我们都应该知道戴德森吧，戴德森成就了内地会。那内地会在成就的时候呢，他在中国总共51年，那总共拆传了，内地会总共拆传了就是超过800位宣教士，那总共在18个省份里面成立了300多个宣教站，还有500多个宣教的助理，那有18000人信主，还有成立了125间教会。所以不是教会，对不起啊，学校，他成立了内地会总共成立了125间学校。所以当一开始他要去中国的时候，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例子，是他在海上的时候情况很危险，因为他们靠近新几内亚的北部，那他们离陆地只有30里远。那他在早上礼拜天早上做礼拜的时候，发现船长很担心，因为呢当时有一个水域，他们已经靠近了礁石，如果在这个方向再不改变的话，在黄昏以前他们就会触礁了。吃完中饭之后他就让这个船长就让大家同心协力，希望这个船呢能够调转远离这个海岸，所以他们才不会被礁石撞到，但最后却失败了。然后大家站在甲板上的时候，船长就对这个戴德森说，我能够做的都做了，我现在只好等候结局。后来戴德森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这是他的自传，他说我们还有一件事还没做，他跟船长说。那船长就说什么事，他说我们四个基督徒在船上，有很多其他基督徒，但是就有四个基督徒在船上，一个是瑞典人的木匠，一个是黑种人的茶房，一个是船长，还有他自己。他就说 让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同心合意求神赐给我们风，或在日落之前赐给我们。神是很容易的，一定可以让这个风帮我们吹离这个海岸。船长就同意了，戴德森就跑去通知其他两个基督徒，他就与这个木匠先开始祷告，然后各自回到四个人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祷告。那当他经过了一个很深入的祷告之后，他觉得上帝已经运准他了，他允许他了，所以他就不再祷告下去，他跑到甲板上面去。甲板上面的人那时候是大副，那不是船长，船长可能还在房间祷告。那大副呢，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那戴德森就说，那请你把这个帆呢升起来。那个大副就对觉得说，有什么用呢，根本就没有风。然后这个戴德森跟他说，我已经祷告了，我们祷告了，风就快来了，我们已经很靠近礁石了，我们如果再不把这个帆升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要撞上了。所以这个大副就边骂边把这个帆升起来，因为他不相信嘛，所以他边骂就边升。然后他说，我不要听到风声，我要看见风。然后结果呢，这个戴德森就随他的，因为那个船长那个大副就指着那个，我要看见风，我不是只要听到风声。戴德森就看，诶，这个所有的帆上面最小的那个帆好像有一点点风。然后这个他就跟这个大副说，你看上面有一个风。然后大副就说，我不要那么小的风，他们叫猫爪，好像就是我不要猫爪这么小的风，我要真的风，我不要小的风。结果呢后来就发现没多久这个风就马上来了。来了之后他们就以六七里的速度航离了这个礁石。这样子的故事在他生命中还蛮多的。他在中国也办了一个孤儿院，好像有几百个还是上千个孤儿在那里，我不记得那个数字了。但是他们根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下一餐的面包跟牛奶钱在哪里。但是常常譬如说明天要给他们吃的了，今天他们还没有东西给他们，没有钱给他们，然后突然就会收到一张支票，刚刚好够足明天的需要。这种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很多次。所以当你会发现，当你一点小小的信心的这些行动，神有的时候会让他成就很美的事。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戴德森的第一代是怎么产生的，你就会很惊讶。你可能听过这个船的故事，但你应该没有听过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故事，也就是他的曾祖父的故事。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了。第一代的戴雅各是怎么信主的呢？在1776年，在乾隆40年，也就是中国的乾隆40年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多的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所以整个欧洲是处于一个冲击传统信仰的状态。有一个人叫约翰·威斯理，我想你们都知道。约翰·威斯理在当时呢，神就兴起他做传福音的工作，震撼了整个英伦三岛。但是呢，他在英国北部的两个地方就很多人反对他，甚至扬言要宰了他。那戴雅各他是一个石匠，他每一次都会带着臭鸡蛋跟西红柿，就是那个番茄，去现场给人去砸他。有一次就1776年的布道会就改变了戴雅各的一生。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他是否带了鸡蛋还有丢了鸡蛋，但那一天神的话击中他的内心。那个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就很奇妙的，在几天后的2月1号，其实他就要结婚了，他要跟他太太结婚，他们两个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他要跟他太太结婚前，在结婚的2月1号的当天，他在田里的时候，突然他就有这个感动，神的圣灵就在感动他，他不得不屈膝降服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结果啊，他就在田里面有属灵的征战，就在那边祷告了。后来他信了主了。可是等他换礼物赶到教堂的时候，已经错过时间了，所以他为了信主错过了他结婚的时间。哇，如果你是他太太，你可能已经疯掉了。但是还好他的朋友很聪明，偷偷改时间，把那个时钟调一调，所以还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始。但是他那时候信耶稣了， 然后他就分享了他早上在麦田里的经历，然后他的老婆呢就很担心，难道我嫁了一个卫理教派的信徒吗？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就开始为他的妻子祷告，越祷告太太就越反感，等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把太太抱到卧房，强迫太太跪在床边和他一起祷告，按手在他身上不准他走，一边哭一边为他太太祷告。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他的太太也开始痛哭流涕。后来他们这对夫妻在那一天就一起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重生得救的他们这一对夫妻开放了家庭，接待卫司礼和布道的这些同工。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当地的一个传道人，镇上有许多的居民常常会来听这些卫司礼的教导。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切的美意和工作都是神成就的。戴德森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戴德森的孙子戴绍珍你们应该也听过，他在台湾、在新加坡、在香港啊，借着这个内地会 OMF 后来也是使许多的信徒得到造就。而他的曾孙也是牧师，现在他最后一代第九代了，从戴雅各到最后一代是第九代，第九代好像也是叫戴雅各还是什么，但是第九代呢就说终于娶了一个台湾老婆华人，他说我死都要死在中国，我没有一分钱不留给中国的这个戴德森，到最后他终于有中就是华人的血在他的家族里，那是第九代。弟兄姐妹，神成就这些工作是很美妙的。如果没有在麦田里的第一代基督徒戴雅各立志在神面前，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没有这第二代、第三代敬虔爱主的后裔，也是很多都是牧师，而且第三代好像还是神学院长，到了第四代是戴德森。如果没有他第一代的这个戴雅各在神里面，他有这种美意，他为了神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就不会有后面这八代的戴家的这些基督徒，不只是影响中国，而是甚至影响整个亚洲，也让整个欧洲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总共拆了800个宣教士，有美国的，有欧洲的，在中国，在那51年中。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小看神摆在我们心中的某些事。今天如果戴德森在那个船上他没有祷告的时候，或许他那个船就已经触礁了，他没有那个信心把那个帆升起来让神来带领的时候，或许就没有接下来他51年的侍奉，也没有内地会，事实上就没有内地会了，因为他已经触礁了。当然神会差遣其他的人，但是神会借着许许多多这些好像看起来在当时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麦雅各在麦田里面信的主，一个戴德森在船里面的这个祷告，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神的工作里面，神可以借着他的大能来成就这一切的善功。这就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上次你在神面前为了神在你心中的这股动力，这股愿意为神做更美打美好的仗，做美好的善功，这些感动，你上次是什么时候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你有没有曾经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的大能成就你在我内心所产生的这些善意，还有所思念的这些善功，凭信心去做这些工作，使上帝的旨意在这些工作上成就，让你亲眼看到上帝的复兴。你上次这样子祷告是什么时候？还是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祷告过？因为你或许太小看神可以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它的影响力可以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不要小看你对会友的一个微笑，不要今天小看你在教会帮忙搬一些椅子的工作，不要小看你在这里所有的一切的看起来微小的事工，都是神在你心中所成就的这些善功，将来神可以让这些善功好像这种 ripple 这种 这种就是很强的感染力一样，要来改变这个世界。我曾经和你们讲过，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微笑，她留下来教会。她那一天她心情很不好，跑到教会里面去，因为她当时也在想着自杀，然后她呢又是好像是酗酒，我肯定是烟瘾很重，然后又是酗酒。当时她告后来她才告诉我说，她当时想着自杀。可是她看到我在教会，因为我常常对人笑嘻嘻，所以她看到我一个微笑，后来她就留在教会，后来现在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姐妹。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神要怎么借着你去使用你，但你如果没有预备好，没有像戴德森一样在神面前预备好自己，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帆船可以转向。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要让神来使用，能够让神的大能在你心中运行的时候，然后成就那些工作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人在你面前借着你，神让这些人信主而改变，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最后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目的，他说使我们主耶稣的名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所以保罗很清楚他的内容，祷告的内容是希望神算这些教会的会友配得神的呼召，他希望神的大能能够运行在这些会友当中，成就他们心中的美意还有这些善功。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十二节，使我们主耶稣的名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的恩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保罗祷告的最终目的是要主耶稣的名在这些信徒身上得荣耀，也让这些信徒在耶稣身上得荣耀。基督徒顾名思义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当基督徒在这世上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众人就会因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耶稣，归荣耀给主。这个时候耶稣的名就被高举，耶稣的名就被传扬，耶稣的名就得荣耀。而在同时，基督徒也因着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本身也得了荣耀。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行的这些善功，众人看见就知道上帝在这个人的身上有很伟大的工作，这个人也得了荣耀。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雪梨歌剧院是怎么造的。其实呢，雪梨歌剧院的被造很不容易，因为呢，你可以看见它是弧形的设计，当时有233个不同的这个设计设计师所出的设计，到最后才选的这一个很前卫性的，这是超越当时的时代的这些的这个能力的。那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原设计师呢，在这第二阶段的后期，他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遇到很多的困难，包括他还要重新修改他的设计图，因为一开始他把角度放得太高，他后来还要改很多，然后上面的里面的这些材料他也要重新的设计，所有的模具都要重新设计，不能用一般的建筑的材料。可是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末期，当时工党执政的时候呢，就开始裁减这个建歌剧院的经费，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原设计家被迫要离职，因为当时的就是工党的政策呢和他有很多的冲突。有些朋友还建议他当时要告政府，但他没有，他就离开了。而在当时落成的时候那个英女皇有来参加这个落成大典，主持这个落成大典。落成的时候，连这个原设计师都没有被邀请，实在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但后来他被邀请去设计其中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也照着他的名字来命名。虽然大家不说，但其实都心照不宣，这个人就是设计这个歌剧院的。那有一个普利兹奖的裁判就这样说，他说这位这个设计师呢，他呢就是做建造了一个建筑物，是远超当时的就是设计的，远超当时的划线带的，可以说是划线带的，超时代的。 而且当时他还受过许多政治上的逼迫，或者是资金的缺乏、短缺等等，但是他却能够创造出一个代表整个澳洲的雪梨歌剧院。事实上很多人想到澳洲就想到什么无尾熊袋鼠歌剧院，大概就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他是很辛苦的才把这个歌剧院能够建造起来。当你看到歌剧院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看到歌剧院这么的宏伟，这么的美丽，你就会想到这个设计师。那这个设计家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智慧，你一看到这个歌剧院你就会想到一起，他的名字和事迹就会跟这个歌剧院结合在一起。这个人的名字叫约恩乌松，或许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每次看到歌剧院你就会想到有一个来设计来建造这个歌剧院的人。歌剧院我觉得这个乌松呢，他就因着这个歌剧院本身得荣耀。他在他的就是最后2004年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他真的觉得很光荣，因为他所有的这些设计里面呢，这个是他觉得很伟大的建筑之，他觉得最好的建筑之一。那竟然有一个房间可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觉得非常的光荣。那事实上，当一个建筑物它是非常的美丽的时候，你就让人感到说，设计师的智慧，设计师因着建筑物得荣耀。可是同样的，每一次歌剧院在阳光下，在云朵下，在新年的时候，在悉尼的灯光艺术节的时候，展现不同风貌的时候，歌剧院本身也让人看见它的荣耀。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当神在基督徒身上动工的时候，让人能够在世上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基督就得了荣耀，同样基督徒也得了荣耀。就像这个歌剧院一样，歌剧院的设计者得荣耀，歌剧院本身也是荣耀的。但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保罗是常常为我们，为神的名得荣耀，还有我们自己得荣耀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次或有多少是真的在神面前求神的名得荣耀，那求神也来，求你也在神里面得荣耀。那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荣耀保罗永远不会忘记，都还是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一切都是恩典。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荣耀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因为信心和祷告是分不开的，借着祷告基督徒可以支取神的恩典和能力。最近我在教 David 我的儿子算数学，那你会发现 David 很会算个位数，3加5啊4加2啊这些他马上就可以算出来，他就会说 so easy， 然后就有一个小的机器可以让他学1加1等于多少，我就那边按，然后他就要写答案。可是呢，他有的时候就开始看到他在手在那边算5加3，他会，可是5加7怎么办，就要拿手指头出来开始算5加7 12，他可以算出来。但是呢11加11他算不出来，因为手可能不够用，我不知道，但他就是算不出来11加11。然后怎么样呢，我就因为我在那边打11加11等于多少，然后他算不出来，然后就开始很生气了，发脾气了，因为他开始靠自己的手算不出来，可能脚趾也不够用，因为11加11超过20，搞不好，我不知道，反正他算不出来。那其实他很简单，他算不出来只要问爸爸说，哎，爸爸我要怎么做，那可能爸爸就会教他。所以我就在他已经要把那个东西砸到地上的时候，我就去帮他，我帮他的时候就变得很简单，11加11嘛，我就说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我说11左边是什么，两个一嘛，一加一等于多少？2。右边两个一，一加一等于多少？2。然后他很开心，22，然后开始按上去。哦，对了，他很开心。然后他之后我再给他22加22，他也算得出来是44。21加23，他也算得出来是多少？反正他都算得出来，因为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吗？可是后来你知道他会了左边加左边，所以我后来每一次我按，譬如说12加20几，他会算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了，又开始说 so easy。然后结果 so easy 玩不到5分钟10分钟，他玩别的事情之后，他又再回来算，我又再给他一个22加22的时候，他又算不出来了，因为他忘了。我又重新再跟他说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哦，他说啊 that's right， 然后就开始又开始会了。后来我又再增加难度啦， 26加27，哇，那这个就难了，因为左边加左边，右边加右边还多了一，结果他就算不出来了，因为他不理解左边要再加一个一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我如果继续跟他讲他可以理解的，但他觉得很烦，他就把他就还是不管了，他就说试了几次试不出来，他说我要去跟姐姐玩，他没有，他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我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再试，试了三次他就不试了。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再努力两次大概就已经会了，可是他就不管了，他丢了就跑去跟姐姐玩了。其实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很像 David 一样，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明明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可是呢我们却不去依靠神。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在神介入的时候，在你发现神在那边运行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帆船上面风开始吹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你只需要把帆升起来，甚至你什么都不用做，风就可以把帆吹到要吹的地方。很多时候神一开始介入就变得很简单，你只要不断的顺服就好，不断的信靠就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好像 David 一样，开始会了一点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样 so easy，没多久我们又开始靠自己，然后当你靠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问题本来已经在神的带领之下可以解决了，你自己心中的罪，你的一些瘾，你的一些问题，神带领之下可以解决了，可是等到你又开始靠自己的时候，问题又回来了，而且问题有可能更大。就好像我在给 David 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哇觉得好大，他又把它摔了，因为他当时又开始靠自己，他又忘记其实他旁边有个爸爸，他只要问他爸爸就好了。那当他开始觉得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就开始自卑了，就等于说啊，我做不好了，我就自暴自弃了，我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明明可以依靠神的，可是我们又把他抓回来靠自己的能力，结果呢发现那个问题越来越大了，发现那个罪是我们解决不了的，然后就觉得说神你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开始自暴自弃，然后最后就放弃，反正我就是这样，反正我就是这样，我没救了，上帝你也不要来理我了。所以压根的我们到最后一直都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真的完全依靠上帝。有时候基督徒活得很辛苦，本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很美好的计划，但我们好像是堵住的水管一样，活不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活得很累。我们就像那个戴德森船上的那个基督徒船长一样，他说我什么都试过了，我什么都试遍了，我试着可能把那个舵已经努力的要转了，我烦这个方向那个方向，但就是没有风，我试了所有的方法就是要转向，就是转不了。他说我所有都试过了，但其实戴德森知道他还有一样什么没做，祷告。所以有可能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我很努力了，我努力要改变这个习惯，我努力要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我都很失败。可能你忘了这个更重要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轻看了什么？轻看了神的恩典，记得吗？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可能轻看了恩典，我们轻看祈祷能够带来的能力。明明我们靠着神生活可以很简单，但我们靠自己却让生活过得越来越复杂。我的儿子只要愿意问我，我一定能够帮助他，而且我相信接下来那个再大的难题他也能够学着去解决的。我们的天父是怎么爱我们的？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不会给我们更好的吗？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慢慢的越来越配得所蒙的召，越来越算我们配得他的蒙召，配得他的呼召。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祷告，就是要放下，就是要谦卑，就是要倒空你的心中。神可能已经现在在你里面在动工，你要借着你的信心完全的交在神的面前，你心中的帆需要升起来，圣灵的风就能够吹在这个帆上，帮助你完成神的旨。如果你现在活得很累，总是没有办法做好基督徒的本分，每次服侍你都挣扎，每次神要你摆上你都害怕，每次传福音你都开不了口，每次碰见事情心中就没有平安，牧师今天要告诉你，或者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重， 或者你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高，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真诚的在神面前放下，谦卑倒空。圣灵的风正在吹，你愿不愿意扬起你心中的帆？圣灵要来充满你，你愿不愿意把你心中这一切不属神的倒出来？你预备好了神的工作吗？保罗常常祷告的内容是，愿神算基督徒配得他的呼召，愿神的大能成就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你希望你的配偶能够改变的时候，请你少说多祷告，少靠自己多靠神。你先为他祷告，让他能够配得神给他的呼召。不要忘记在祷告中，祷告的目的就是要耶稣的名得荣耀，也愿信徒在耶稣身上得荣耀，双重的荣耀，更多的荣耀。最后不要忘记，祷告的根本是本乎恩。有的时候你太轻看神的恩典，所以你活得很辛苦。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有释放，去求问神，让神来改变你，使你能够真的过得一个比较轻松的人生，而不是越来越辛苦却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心意。要记得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来祷告，盼望今天等一下结束之后，你的默祷还有从今开始你回家的祷告，越来越多是为这一些祷告，越来越少是为自己、为自私、为物质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你的圣灵是大有能力的，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充满我们。但主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的是祷告，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的是用以信心来进入神的恩典中，以祷告来支配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些人可能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累，因为我们在靠自己的能力，试着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我们没有真的交托，我们没有真的交通、交道空，我们没有真的谦卑，我们没有真的跪在你的面前。请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能算配得你的蒙召，让我们都能有你圣灵的大能来成就在我们心中这一切美善和一切信心所行的善功。请你保守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现在就能够扬起我们心中的帆，让圣灵的风来吹。主啊，我们一点点的信心，你要让我们成就大事。保守我们不小看任何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因为主啊，你的成，当你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要惊叹你的荣耀。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让神的名、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都得荣耀。这一切的祷告都是求上帝的带领，一切的祷告都是求你的恩典降临，盼望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做你的见证，也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